你好，我是 Winter。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工具。古语云呐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程序员群体对工具的爱好和重视啊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。简单趁手的工具呢，是程序员开发的好帮手。但是在工程方面啊，工具可不是简单趁手即可。假如一个团队人人都自己发明几个小工具啊，那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。同一个团队的同学无法互相配合写代码，一旦有人离职，可能某一个项目就永远无法跑起来了。所以咱们今天从工程的角度谈一谈工具体系的建设。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工具的总论啊，跟性能不同啊，工具体系的结果并非是业务结果，所以啊，我们没法用简单的数据指标来衡量工具，它的结果呢，更多程度是一种开发体验，帮助团队内的同学提升效率和体验。作为工程体系呢，我们考虑工具的时候同样要遵循基本原则，首先是要有现状跟指标，然后有方案、实施、结果和监控。不过对工具而言，指标和结果都是一种软性指标，它是团队的开发效率和开发体验。这里我不太推荐把开发效率和开发体验过度的数据化，我的经验是开发效率提升 N 倍这种说法呀，永远都是一种臆想或者是主观论断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工具体系的目标。咱们前面已经讲到，工具是为技术团队本身服务的工程体系。那么工具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每一种工具的出现必然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。比如 NPM 帮助我们进行包管理， Human 帮助我们初始化项目模板。但是这些目标啊，是工具的目标，不是工具体系的目标。我们做一个假设，假如你是一个前端团队的工具体系负责人，现在要你来规划团队的工具体系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如果你到社区找了一大堆工具，并且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都罗列出来作为工具体系的目标，那就完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实际上在考虑具体的工具之前呢，我们应该解决工具体系的原问题，即对工具本身的要求是什么。考虑到工程行为都是团队合作，我们对工具基本的要求就是版本一致。只有整个团队的工具版本一致，至少也要做到大版本差异是没有的，才能够做到互相接手代码时团队成员能够正确的使用来开发。工具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需求是避免冲突。一些工具呢可能互相没有干扰，比如说 Human 和 Gulp。 一些工具呢则由社区设计了配合的方案，比如说 Webpack 和 Babel。 还有一些工具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，比如说 Gulp 和 Grunt。 所以呢，在谈及具体问题之前啊，我们必须要有满足这两个要求的解决方案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，工具链。工具链呢是一系列配合的工具，能够协作完成开发任务。我们需要注意一点，工具链这个词最早是由 C 和 C++ 程序员引入的概念，所以说呢，最早的时候它一般是包含编译、链接和调试等工具的。但是到了 Web 下呢，工具链变得不一样了。下面啊，我们就来具体谈一谈前端的工具链设计。我们要想设计一个工具链呢，首先我们需要整理一下前端开发大概要做哪些事情。这里啊，我给出一个我的答案，不一定适合你的项目。我的答案是初始化项目、运行和调试、测试啊，这里是指单元测试、发布，一共四项。那么一个前端项目的工具链大约就会包含这些功能。一个典型的社区项目的工具链可能就类似下面这样， Human、 Webpack、 Ava 和 NYC 的组合作为测试工具， AWS CLI 作为发布工具。但是这显然不够，我们还需要一种机制保证团队使用的工具版本一致。轻量级的做法是在项目初始化模板中定义 NPM script， 并且在 NPM dev dependency 里面规定它的版本号。重量级的做法是开发一个包管理工具，在命令行中不直接使用命令，而使用包装过的命令。比如在我之前的团队啊，使用的工具名为 DEF， 它规定了一系列的命令， DEF init、 DEF dev、 DEF test、 DEF publish。 这样啊，工具链的使用者只要指定了工具链的名称，就不需要知道项目具体使用了哪些工具，只需要专注自己的需求即可。同时呢，统一的命令行入口意味着团队不需要互相学习工具链，就可以接手别人的项目开发。在稍微大一些的团队内部，往往会需要不止一种开发模式， 比如移动开发和桌面开发，这样啊所需的工具链也不一样，因此呢我们需要多条工具链。要想开发新的工具链啊，可以使用复制分支的方法来扩展原有的工具链。在我原来的工作中呢，把不同的工具链称作套件，每一种套件呢对应着一组互相能够配合的工具。下面我们讲一讲工具体系的执行，因为工具体系服务的是团队内部成员，所以这个执行啊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同时呢，工具体系的入口是初始化项目部分，所以啊只要掌握了初始化工具，就可以控制其他所有的工具。我们在性能一课啊已经讲过工程体系的执行分成三个层次，纯管理、制度化和自动化。工程体系因为其自身的特性呢，可以说是最容易做到自动化的一个体系。最后啊，我们讲讲工具体系的监控。工具体系的结果虽然是软性的，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监控。纯粹的社区方案比较难做到监控，但是我们如果像前面提到的一样，统一了命令行入口，做了包装，那么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工作了。一般来说呀，以下指标跟开发者体验较为相关：调试构建次数、构建平均时长、使用的工具版本、发布次数。在我之前的工作中呢，工具团队曾经从构建平均时长数据中发现构建效率问题，对 Webpack 做了大量深度优化来改善开发体验。同时啊，工具相关的数据还能够帮助发现一些问题，比如某个项目频繁发布，那么可能说明它的风险小高。工具相关的数据呢，还能帮我们发现老旧的工具，比如说如果某个套件的使用频率极低，那就可以考虑下线了。总之呢，工具体系的监控啊，不仅仅是衡量工具体系的好帮手，也是非常珍贵的研发数据，里面有很多的可挖掘的价值。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下总结。这一课呀，我们讲了工具相关的工程知识，我们仍然从目标、方法、执行和结果四个方面来讲解。工具体系的目标呢，除了单个工具解决具体问题之外啊，还要注意一致性和配合问题。因此我们需要工具链。工具链呢，一般会涵盖开发阶段的各个主要操作。工具体系的执行比较简单，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完全的自动化。工具体系的监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。工具的监控除了帮我们改进工具体系本身，它对研发体系的其他部分也有很多的帮助。最后啊，留下一个思考题，请你想一想自己所在的团队是否已经建立了工具体系呢？听完了今天的课程，你认为有哪些可以改善的部分呢？